阿叔，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如何的去爱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也如何的爱我们，你如何的管教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也今天管教我们这些你所爱的儿女。你求主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活在你的爱里面，活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路上，永远不偏离。求主来帮助，来搀扶我们，来引领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分享的38、39两章，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也看到神的公义，特别是在古时人的以伯米勒身上，我们看到了神再一次显明他的一个心意。因为以伯米勒他的公义，他去善待神的仆人先知耶利米，所以神在39章的最后对以伯米勒有一个应许，应许神与他同在，要搭救他，他不会受到危害。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神再次暗示外邦人也会得救，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国的败亡，就是到最后关头，神仍然给西底家、给这些百姓出路。神为什么让他们投降？让他们投降，那么其中背后是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导他们，这个神的惩罚一定会领导。但是神的惩罚领导的时候，神希望他们能够活命，这是从这儿可以看出神对这个生命的尊重，神尊重生命，惩罚人的罪，但是不希望让人的生命失去，所以他让他的百姓去投降巴比伦王，不要抵抗，否则的话命就没了。我们从这可以看出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神真的是珍惜他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包括我们的生命。这是神。第40章，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上面说，尼布甲尼撒跟这个尼布撒拉旦说，你要好好的善待这个耶利米，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行，这是在39章12、13节说的。那么把这个耶利米同时从那个水牢里面救出来，然后把他放到这个百姓当中。这儿为什么还是锁着呢？不是让他自由想做事做什么，这个锁在是这个锁指的是控制，因为巴比伦王要控制这些百姓，把他们要带到巴比伦去，那么就要带到这个拉玛这个地方，带到拉玛这个地方可能要决定某些人的去留，哪些人要留下来，哪些人要路上走。拉玛在什么地方呢？拉玛在耶路撒冷城北的8公里处，在那个地方，然后把似乎在那是一个集结地一样。那么到了拉玛以后，耶和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了。这个时候，这个护卫长就把他叫来，跟他说：“说第二节，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这是一个外邦人说的，他们知道这一切也是神的作为。那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去巴比伦不好，就不必去。看那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那里去。这儿再次看到，这个神对耶利米的保护， 我们昨天提到神当初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说过神与他同在，无论什么时候神一定保护他。那么神透过各式各样的人去保护自己的仆人。那这儿这个外邦人这个尼布撒拉旦，他作为护卫长他有这样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是尼布贾尼撒给他的，他让他善待耶利米，说耶利米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行，完全尊重耶利米的选择，说你愿意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只管去。第五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意就可以上哪里去。仍然是给他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去回到你的这个犹大地。现在犹大呢已经作为一个巴比伦的一个神的这样一个行政区，所以说那里立了个省长，这个省长就是那个基大利，你可以去他那里去，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把他释放了以后，那么他自己选择。那么这些我们看到他们对耶利米和其他百姓是不一样的。耶利米虽然一开始是被控制在这个百姓当中，但是现在给他自由，可以放他出去，你愿意去哪去都去哪。但是其他的百姓他们要往巴比伦要带，而且给他食物和礼物，释放他去了，有充足的供应。耶利米就到密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众耶利米选择了留下来。那么这个选择是他自己选择，神上面的话实际上也是神的话，神的意思，你想去就去，想留就留，神给他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所以不管留还是去都是神的心意，对于耶利米来说。这个基大利我们看一下，基大利不是大卫的后裔，说到犹大这个国家败亡的时候，犹大的后裔到这儿暂时中断，不再没有王了。那么基大利是一个外邦人，就是其他的宗派的一个人，他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引下了下面的被暗杀这样一个事件。第七节，在田野的一些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人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善胡面的儿子希莱亚，并尼陀法人以非的众子、玛甲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密斯巴接基大利。他提到的不少人，这些人都是当时是有身份的人，都去接基大利，可能是当时那个王犹大王西底家的手下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大臣或者是一些官员。那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到密斯巴去见基大利，也就是说基大利现在在密斯巴在这儿做省长。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完全被毁，成为荒场了，圣殿被烧，宫殿被烧，所以他们这个犹大省的这个行政中心迁在了基大利，所以他们要去基大利去找这个去密斯巴去找基大利。第九节，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这个起誓就是因为在他们立约嘛， 说不要怕服侍迦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从这句话来看，那么基大利其实是明白神的心意的。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无论是被掳到巴比伦还是留在当地，都要服侍巴比伦王，买了70年，那么其他人可以回归，这个地才是这次得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生存地方、居住之地。说他知道，所以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服侍巴比伦人，如果是顺服，那么就可以得福。第十节，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迦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这句话他一方面他要服侍巴比伦王，服侍迦勒底人，这是对外，就是说这个基大利他采取的一个策略，他的一个重点是对外要顺服巴比伦，对内怎么办呢？说你们要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复兴经济，要搞经济、发展经济。这基大利他这个思路是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对外要顺服巴比伦，对内要让自己带领自己的百姓把经济发展起来，把经济恢复起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个是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他把当时这种情况他把握的非常好，他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神是这样的心意，这是出于神。第十一节，在摩亚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这儿提到了，就是说赶到各处的犹大人回来。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回事被赶到？可能是以前受到巴比伦王的这个围攻的时候、围城的时候，这些人逃出去的，那么逃到周围的列国，然后听到这样一种情况以后，知道基大利管理的不错，所以他们愿意回来。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当时是难民，难民又回到自己的本土。第十三节，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在田野的一些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要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这个话不是约哈南一个人说的，而是他和这些一切的军长一块来见基大利，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基大利，但是基大利不信。十五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密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约哈南他清楚，他知道以实玛利要暗杀这个基大利，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以后，基大利不相信，但是这个约哈南继续坚持，私下对他说，你让我把这个以实玛利杀了，如果不杀的话，他要了你的命，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光景再一次被破坏，那么现在那么多的犹大人现在又回到这里，再次被分散。说约哈南呢，他真是有民族感情，他是大仇着想，他不愿意在这个好不容易再一次来带来这样一个好的光景再次受到破坏，说他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这个十六节说，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他明确告诉他，你这话是谎话，他认为是他假说的是假的。那可能这个基大利认为约哈南是不怀好意，可能认为他心从别的一种想法，所以不相信他。因为基大利没有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结果酿成了大祸。那四十一章说，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以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密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密斯巴一同吃饭。他带的人不多，接近带了十个人，然后呢和这个基大利一起吃饭，可能有一个宴席，一起参加宴席，自己像一场鸿门宴一样。这鸿门宴不是主人摆的，而是这个客人借着这一场宴席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杀这个基大利。这儿提到了说王的大臣宗室，也就是说以实玛利是王的大臣宗室的人，这个宗室实际上就是王室，也就是是大卫，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以实玛利是作为大卫的后裔，他可能认为他更有资格来做这个省长，也许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心里面有点不平，要杀掉这个基大利，要篡权，要夺权。而且他是谁支持呢？是亚门王支持的。下面第二节说，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的撒法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是基大利没有引起重视，不相信告诉他这个话的这个人，最后遭到了杀身之祸。我们从这儿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实玛利他这个人，他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有没有去寻求神？我们看到他没有寻求神，所以他是凭着血气，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或者带着其他目的，那起码他认为基大利是没有资格做这个省长的，所以他靠的是人，而且靠这个外邦人亚门王，靠人的支持，而不是靠神，没有去寻求神。这一点真的，我们现在也需要，去引以为戒。我们服侍神，我们去做神的工，我们是寻求神了没有？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按照我们自己想法，我们一时我们所认为的感动，其实我们好多的时候的感动，并不是真正的感动，是冲动。靠着那种冲动，有那种热心去服侍神，说我愿意做这个工，没有好好寻求神。如果我们真的有那个感动，认为我们说是有这个感动，你先静下来，先寻求神，来等候神。如果是真的是神的感动，神一定会对我们的这个服侍，对我们这个事工有个清晰的带领，他会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得放下。所以我们不能靠血气，更不能靠人。有的时候啊，这个教会里面的，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这些领袖啊，说你弟兄姊妹，你神明很好，或者你祷告很好，或者唱诗唱得很好，你要不参与相关的服事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祷告，是不是出于神啊？这个我们要真的要慎重。第三节，以实玛利又杀了在密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这十个人呀，真是能力挺大的，把基大利杀了，把他们遇到里面，就是这个一切犹大人和加勒底的兵丁在现场的都杀了。他杀了基大利，第四节无人知道。第二天有80人从世界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掉，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这儿提到的80人是从世界和示罗撒玛利亚来， 那么世界示罗和撒玛利亚，这是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的地方。那么从他们从那些地方为什么要来这儿，而且是把胡须剃掉，把这个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拿着祭物要奉到耶和华的殿。胡须剃掉，衣服撕裂，表示他们极度的哀痛。哀痛什么呢？哀痛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再也没有献祭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要去这个奉到耶和华殿，就是在这个殿的废墟，要在那儿献祭，而且把身体划破。这些是特别忠心的这些人。他们被掳到，就是当时南北两国分裂以后，北国的以色列人虽然没有祭司，没有立位人，虽然这个不能去圣殿去敬拜，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他们那个心里面那个这种敬拜神的这种仪式感从来没有破灭，所以一直在坚持。那么这些人现在听说犹大国灭亡了，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这儿，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也被毁了，他们只能到这个废墟上去献祭，是这种情形。但是这些人过来以后，遇这个以实玛利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骗他们说，他们到了城中，尼他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跑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这十个人因为来求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看到他们有这么多东西藏在田间，能把他们留下来，没有把他们杀了。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因为以实玛利是杀了基大利，人都不知道，他要掩盖自己的罪行，怕罪行泄露，杀人灭口。所以这个以实玛利他根本不是，这些事不是从神来的。第九节，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撒瓦因怕以色列瓦巴沙所挖的。以他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他把这些人杀了以后，都把这些尸首呢就抛在了坑里面。这儿经文里面介绍一下，这个坑是什么坑呢？是以前亚撒王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这个事情记载在有两处记载，一个是列王记上的15章16到22节，另一处是历代之下的16章1到6节。这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往巴沙侵犯犹大国，侵犯犹大国最后在犹大的边境那个地方，叫一个叫拉玛，在那个犹大的边境那个城市拉玛要建筑这个城市。借这个城市呢，他就找了好多的石头和木材，然后挖了个很大的坑，把这些石头木材就堆到这坑里面备用。那当时南国犹大王这个亚撒呢，他和亚述是立了约的，亚兰和亚兰是立了约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求亚兰，当亚兰人下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王就跑掉了，跑掉以后就留下了这些材料。然后呢，这个亚撒呢为了在建造下面当时经文里面说的是一个叫加巴一个叫米斯巴这两个城市，那么要用这些石头和材料，那把这些石头和材料用完以后，就留下这个大坑一直在那儿留着。现在呢，正好这些以实玛利呢，就把这些尸首呢全部扔在这坑里面，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第十节， 以实玛利加密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族和人住在密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加尼布撒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这提到了众公主，这个众公主不应该是西底家的这些女儿，应该是一些其他的众首领的女子。然后呢，以实玛利把这些呢全部掳到亚门人那里，然后走到路上呢，被约哈南就拦住了。第十一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别的大水旁遇见他。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所以实玛利因为掳了好多人嘛，他带来也就是十个人，最后下面会说就剩下八个人了，那又是十来个人，那其他人都是他被掳去的，这些人是不愿意被掳的，所以看到约哈南和这些军众的时候都欢喜，心里面高兴，终于有救了。第十四节，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去了。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带了十个人，现在剩下八个人，那俩人可能是当时正是那个场面上被杀了，然后带着这八个人呢就逃脱了，就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密斯巴将剩下的一些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别以后，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寒玉住下，要进入埃及去。那这儿又有故事了。约哈南是把这些人救下来了，救下来以后呢，他们然后带到靠近伯利恒的一个地方叫金寒玉，然后准备去埃及。我们先说这个金寒玉是什么意思。金寒玉，金寒是一个人，这是这个事件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9章37到40节。在撒母耳记的十九章记载，就是大卫当时赐给巴西莱土地，因为巴西莱有功，所以大卫就把那个土地就赐给了巴西莱。这个巴西莱的有一个儿子就叫金寒，所以这个赐下这个土地呢，最后由这个儿子金寒代为承受，他承受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地方就叫金寒玉，是这样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准备要进入埃及。这是约哈南的一个问题。我们下面读完这个再分享。第十八节，因为尼探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南惧怕加勒底人。就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要带到埃及去呢？带到埃及地，实际上再次逃亡嘛。为什么呢？他惧怕加勒底人。为什么以前不怕，现在怕呢？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怕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基大利是巴比伦王立的省长被杀了，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小事情，所以他怕自己也受其连累，到时候怕说不清楚，所以他要决定逃跑。往哪逃呢？逃埃及。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约哈南和这个以实玛利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虽然约哈南比以实玛利更正义，更有民族感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在属灵上是一样的， 他们靠的血气，不是靠神。没有寻求神，做事不靠神，不去寻求神，不去祷告神，所以他们是半斤八两。为什么说没有寻求神呢？因为这些百姓再次踏入埃及，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在申命记的17章16节，神清楚的当时告诉这些百姓，以后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再回埃及。我们看申命记的是怎么说的。申命记的17章16节，大家如可以翻开这个圣经。申命记的17章16节，16节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我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这很清楚，以色列呢，不要再回埃及，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现在要回埃及，那肯定没有祷告神。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埃及比作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再提醒我们，我们既然信了神，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带了出来，分别为圣了，我们就不要再回这个世界，再回埃及。其实我们也常常像这个约翰一样，遇到问题就回埃及，遇到问题就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靠神，要寻求神，做任何事都要去祷告神。如果是神没有清楚的带领，我们就在那等候，更不要回到世界上。回到世界上，那我们前面所走的路就等于白走了，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所以真的，我们不要再下去约翰呢一着急就回到这个埃及，回这个世界上。他们认为埃及是他们的保护伞。当时摩西带他们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出来两三天，他们就开始怀念在埃及的日子，忘记了在埃及为奴受苦，而是怀念在埃及有肉吃，有地方住。所以人极容易在艰难的时候把这个脚再一次放到埃及里面，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有环境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这个世界，不选择神。所以我们真的要处处小心。我们感谢神，神赐下他的话来不断的来警戒我们，来警示我们，也提醒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